大家好，我是客群阿 Ken，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影片。那这个频道呢，是一个我讲述就是保险白话文的频道。我希望在这频道跟大家分享一些保险平易技能的一些知识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要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担心失智的话，要如何规划保险。那会有这个议题，也是因为我常常被一些我的客户问说，那个可取拿，因为我最近比如说我的谁谁谁家里长辈失智了，那看他的样子这样，我其实很担心。那我想说，这我的保险它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可以启动呢？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议题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投影片。那讲到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失智症。失智症呢，它的定义是一种从脑部疾病、身体疾病，或者是药物啊，然后成瘾性的物质所引起的持续性的认知障碍，的相关症。所以呢，我们来思考一下，说，其实原来它是从疾病啊，或是药物开始，慢慢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，然后让我们的脑部的一些认知啊、语言啊，然后行为啊，甚至比如说记忆开始都丧失，所以我们就失去很多的能力。那这张表呢，是我们要讲一下失智症的分类哦。那这个是我之前去上过一个医学的课，然后他有讲失智症这一段，我觉得非常棒，然后特别跟大家分享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哦，失智症常见就是最常见就是阿兹海默症，那再来就是血管性的失智症，它是一种因为中风而造成的失智症。路易体失智症呢，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罕见的，那但是它是排第三位。那就是罗宾威廉斯听说就是得了这种病之后，然后他才自杀的。那额颞叶失智症就是更少见的。那左边呢，我们大家可以看，在这一栏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其实它有几个认知范围的缺损。其实大家看到，所有的失智症呢，其实都会让我们的能力、认知能力慢慢的，不管是记忆力啊，或执行功能、社交功能都会缺损。那甚至有更严重的人，他会出现一些幻觉，那甚至呢会有帕金森的症状。什么叫做帕金森症状？就是他手会一直颤抖，一直颤抖。那大家想想看哦，假设如果我们发生这样的状况的话，有幻觉又有帕金森症，我们还可以工作吗？那甚至应该不行了吧？甚至连这个生活都会有成问题。那目前常见的失智症的药物治疗有两种，一种是抗精神药物。这个药物呢，它其实就是在解决类似我们因为这样的疾病造成一些情绪焦虑啊、暴躁这些状况，让我们比较舒服。那可是呢，真正治疗的可能就是乙烯胆碱酶抑制剂。那这个抑制剂呢，可以让帮助我们的脑内的一些传导物质呢比较接近平衡，所以呢，它可以减缓我们的症状。但是其实是没有办法根治的，大家都知道是真的没有办法根治。那再来就是病程，其实大部分都是5到10年以上啊，大家看一下。那再来就是占比嘛，就像我说的，阿兹海默症现在是 60% 是最多的，那一次大概就是三个，大概就是不到10到10% 之间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，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阿兹海默症，它的进程跟它对我们真的发生这件事情，对我们实际上的影响是什么？大家可以看到哦，初期、中期、后期，一开始啊，阿兹海默症很容易被忽略，因为只是可能偶尔的忘东忘西，或者是偶尔好像脑筋秀逗一样，你可能觉得自己太累，所以就很容易被忽略，然后会被误诊。那可是到最后到中期之后，开始这个生活能力就开始慢慢下降，就发现有些日常的一些行为啊，好像真的越来越困难了。那到最后，我们的功能基本上都快丧失殆尽的时候，这时候就真的需要有一个人完全陪在你身边照顾你，不然你可能就会到处乱跑。那对我们的影响呢，其实分为治疗跟生活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健保呢有这个刚才那个乙烯胆碱酶抑制剂呢有三种，基本上它的阿兹海默症的初期跟中期都是会给付的，都是有条件给付的，所以是代表说其实它有可能有些状况不能给付，所以这个家人就必须要自己付这样的费用。那这时候在生活中，它就开始会产生一些困扰了。那最有名的，大家不知道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《我想念我自己》，那里面的主角 Alice 她就是 罹患那种早期比较早期的失智症，他那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，比如说讲话讲到一半忘记啊，开始有些困扰。那到中期之后呢，这时候健保还是会给付这部分的药物，可是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说，这个失智症患者他到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，去看病的时候，已经一个人不够，可能需要两个人。为什么？一个人就要看着他，另外一个人才能去挂号啊，去领药，不然那个人这个患者可能都会到处乱走，因为他就是慢慢失去认知状态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他家人说，他基本上这个人已经完全无法工作了，而且大概很多事情都需要家人的照顾跟协助了。那到最后呢，其实到后期呢，健保可以对失智症药物其实它也慢慢减少，因为他可能就选择把钱放在初期跟中期的人上面。那家庭生活真的就是需要一个，不管是外劳或是一个家人，他可能辞职全天候来照顾你了，所以真的是蛮恐怖的哦。所以呢，我们来聊一下说，那如果真的就是失智之后，那我身上的保险到底有些哪些保险可以派上用场？第一个我想到保险就是住院医疗险。虽然我刚才讲说很多的这个刚才那个抑制精神剂啊，或者是胆碱酶抑制剂这些，它就是不会，就是因为它可能是门诊用药，它的住院医疗险不一定会启动可以赔到，其实自付的时候。这个实质付的住院药也不一定赔到，可是我们还要考虑一个状况，说这样子的病患他还是有可能会需要，就是一些病然后需要去住院的状态。这时候呢，就真的需要两个人，就像刚才看病一样去陪伴他，不然他可能真的会一时医护人员不注意，他可能就跑掉，跑去哪里了。所以可能还要除了请一个看护之外，家人还有一个人要陪同。所以呢，医院请看护他一天是2000块嘛，那如果是外劳的话，其实一天要1-2千块这样的成本也是跑不掉。那再加上有一个人家人要来吃，就是可能请假来照顾你。所以我在这边呢，我会建议呢，如果真的是要用住院医疗险去 cover 这一段的费用的话，起码你的这个一天住院一天的额度要5000块以上，才有办法完整的 cover 这些消费。那第二种会启动的保险呢，就是在这个一旦被确诊符合某些条件的失智症条件之后，然后保险公司直接给你一笔钱。那有这样子的保险有叫做特定伤病险，它在这个条款里面有特别针对就是阿兹海默症，有特别说得到确诊这个什么样条件之后，它就会启动给你一笔钱。那再来就是重大伤病卡，有拿到重大伤病卡可以理赔的叫做重大伤病险。不过因为国内现在的重大伤病的定义呢，在阿兹海默症身上呢，初期可能比较难拿到，一定要到中后期比较会已经损害到精神认知的时候，他才可能会符合拿到重大伤病卡，所以这时候才会启动。那这样子的额度呢，我会建议是100万以上，因为想想看一下，如果真的家人得到这种病，一定是还没有去花很多钱，可是如果在一开始初期呢，保险公司就给他一笔100万的这样的钱，其实家人真的是会安心蛮多的啦。可是一旦我们失去工作人又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，其实对家人来讲那就是一个漫无止境的开销了。所以接下来这种险种呢，才能真正帮到他。这个险种叫做失能险或是长期看护险。那他们也是在符合失能的定义或者是长期看护险的定义的时候呢，他们会启动。只是跟第二种的差别是，他们是每个月或是每年给，就好像有点取代你的收入，然后一直给到你走掉或是足够长的时间。所以这个的功用呢，就是让家人可以专心照顾你，不用再担心他金钱上还有额外的开销，因为你已经把这些开销全部转给保险公司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额度真的就非常重要了嘛，因为额度不够就会让家人花到钱，那这样还是会造成他们困扰。所以我在这边建议呢，真的大家要抓一个月4万块以上，4万块，请一个外劳要2万多到3万，自己的生活费也要花到1万多块。好，我们还没有算说，如果是家人来照顾你的话，那个费用要怎么算？所以我认为真的最少4万块，而且这个费用是不能停的，因为一个人失智，但是他的平均余命可能还是跟就是一般人一样。 所以如果只给了十年、二十年就停掉了，其实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是我特别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真的是因为担心失智这样的状况而去买保险，去买失能险或长期看护险，那你所要看的一定是你的额度到底够不够。因为如果只是有赔就好，赔个一两万，其实你家人之后真的发生的时候，照顾你的时候，还是会一两万块的缺口出现在他们生活之中，你其实会让他们生命生活被影响很大，而且没有让他们有刚好有更好的选择权，可以用更好的方式照顾你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。好，那我总结一下，担心失智的话要规划的，要怎么样规划保险呢？就是住院医疗，我们要追求住院一天要5000块以上。那特定伤病、重大伤病险如果考虑的话，那额度起码要100万以上，才真的会有足够的周转金。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失能跟长期照护险，它因为它是像年金的一样的方式，它每个月会持续不断的流入我们家里，才可以真正帮我们家人解决掉金钱上面的问题。好，那今天呢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分享，那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那我们也请大家持续在收看我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，拜拜。